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离开刘文家里之后，我就直奔老村长那边去了，准备收拾一下东西就进山。谁知就在我们三个刚刚收拾好包裹的时候，就听老村长家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。难不成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心中嘀咕，于是扭头对周静说道：小弟，到外面看看怎么回事。周静点点头就出去了，然后没一会儿一溜烟的小跑了回来，气喘吁吁的和我说：天哥，咱们要进落马山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全村村民都找上门来，正堵在外面，就连老村长都在外面，他们不肯让咱们进山。不肯让咱们进山？我一愣，这帮村民什么意思呀？难不成不知道我是来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吗？堵着门口算怎么回事？我心中一急，也顾不上别的了，连忙扔下背包往外面跑着。出去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外面黑压压的堵着一大片的村民。老村长一见我出来，连忙上来就跟着我说：
小娃娃呀，落马山真的不能进啊，那可是比龙潭虎穴还要危险的地方啊。前段时间林村啊先生进去就一直没出来，现在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。那位先生的能耐你是不知道，当初啊他们村有个阳寿未尽的人被阴差带走魂儿，他可是赶在奈何桥上斗阴差救人的角儿啊。他进去出了事儿，我们真不能让你进去了。你这小娃娃人不孬，全村人都惦记你的好呢，是不想因为我们出事儿才拦着你呀。
我听完倒吸一口冷气，他娘的，敢在奈何桥上拦阴差呀，那是道门真魂出体的境界了，相当于四段杀气，看来还真是自古英雄在民间呢。想不到这一次任务竟碰上这么一个高手，这位高手都舍在这里，那我能行吗？一时间我心中有些犯嘀咕，不过后来略微一想，我的心便渐渐安静了下来。这个村子里的村民都是可爱的，他们身上有着早被这个快节奏时代淘汰掉的淳朴和善良，哪怕现在已经深陷灾难，仍旧在为我考虑着，堵着门不让我离开，也是因为怕我出事儿。这样的好人，他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伤害，害他们的不管是人还是什么东西，必遭天谴。天不谴，那我便替天行道，我挺身当在此刻，否则我还做什么山西全境守护者？对付脏东西这个事情，有时候道行深也是没用，就看手段如何。我原本有些摇晃的意志渐渐又坚定起来，握住老村长被岁月和生活的苦难打磨得犹如老树皮一样粗糙的手，又抬眼看看围在周围的村民关切的眼神，我轻轻笑了起来。我知道我一个20来岁小年轻确实看起来不靠谱了一些，但是我仍旧试图用我的笑容给予他们一点点力量，他们需要这种力量。在我来之前已经57个人死了，村子里的妇女也整整失踪了31个，这可都是一条条的人命啊，你们觉得我能坐视不管吗？如果我不管，恐怕还有更多的人会出事儿。眼下落马山已经是唯一的线索了，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闯。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是那31个失踪的人绝对还活着，这一点我敢肯定。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那些脏东西绝对是有能力杀人的， 可是他们却没有杀那些女人，只是将他们带走，恐怕是别有用处。只是不知道那些脏东西抓女人到底干什么。砍了裹了脚的老太太的三寸金莲做什么呢？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的疑惑。老村长听完我的话之后，眼眶发红，一下子说不出话了。四周村民也说不出话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在我和那三十多个失踪妇女之间犹豫，不知道该选择谁了。这一份淳朴让我很感动。当下我干脆也不再解释，对张博文打了个眼色，张博文顿时点点头，就回老村长家里。不一会儿就取出我们几个收拾好的背包，我和村民们挥了挥手算告别了，拿了背包就走。村民们这时候大概还没从我的话里回过神来，倒是没有再阻拦我。
小师傅！
忽然村民中有人大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一个看上去27、28岁的壮实小伙子从人群站了出来，红着眼对我说道，
罗马山情况你不熟，我陪你进山。
这话一出口，顿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面色大变，
一哥，罗马山去不得呀，太危险了。
说着，那个中年妇女伸手要抓年轻人，不过这个叫伊可的年轻人却不动声色闪开了，对中年妇女沉声说道，
刘姨，你不要阻拦我了，我打生下的时候被遗弃在山里面，是村里乡亲们保捡回来的，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一口一口吃百家饭长大的，眼下乡亲们被祸害了，我真的不能继续在一旁眼睁睁看着。这一次跟小师傅进山，没准也能帮上他，也算是为咱们村尽一份力。毕竟人家三个外来好心人，又给咱们钱，又帮咱们救人的，可咱们在旁边眼睁睁看着，是没这么做的。到了别人嘴里，就该说咱们石谷村没个男人了。说完，这小伙子就走到我的面前，对我笑了笑，有些腼腆，和刚才那慷慨激昂的模样截然不同，就跟不是同一个人似的。我想了想，最后也就带上这个叫吕一可的小伙子，因为我对太行山确实不太了解，一进深山准得抓瞎。原本我还想着问老村长要个熟悉山里环境的人呢，后来一看村民对落马山的恐惧和敬畏，想了想也就算了。眼下这小伙子带路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别的话都不多说了，我们几个人离开石谷村，就一路往西钻进落马山之中。给我们带路这个小伙子大名叫吕一可，在路上我和他聊过，他其实啊也没进过落马山，但是他去过离落马山不远处的一座高山，站在那座高山山顶能大致看清楚落马山地形，尤其是1000多年前北宋老将仲师道落马战死的那片浅滩，便是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也仍旧没发生什么变化，分外的抢眼。那片浅滩也叫做落马滩。吕一可到底是山里人，只要看过大致地形，在山里面基本就不会迷路，辨认方向全靠一双眼睛，比指南针都好使。进了山之后，一边和我聊天，一边径直往深山里面窜，动作特别的利索。大概到了下午3、4点钟左右吧，他带我们进了一个山沟里面，说距离落马滩其实已经很近了，差不到上百里就能到，倒让我松了一口气。真要像上次秦岭那边赶路的话，我非崩溃不可呀。谁知天公不作美，我们就在小山沟走了没一会儿，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吕一可当时面色就变了， 扭头看了看两边高山，轻声跟我们几个说：这是山里的天娃娃脸呐，说变就变呐，咱们哥几个还是赶紧找地方躲躲雨吧，啊，这雨一时半会儿得下不完，咱们四个站的位置可不太好，还是赶紧撤退走，要不一会儿两边山上滑坡泥石流，咱们可得被活埋了呀。泥石流在太行山这边是很常见的，因为太行山地处黄土高原，这边土壤是沙土，一下雨山上的沙土很容易滚落下来，和雨水石子混在一起形成的泥石流，这威力很大，把人一卷，这人呢准得完犊子，少不了被活埋。雨停了，泥水沙子一敲都挖不动，顶得钢筋水泥混凝土都带劲儿啊。我往两边高山瞅了瞅，可不咋的，我们眼下这条山沟是两座大山的夹缝，最多不过十几米宽，两边大山有陡峭，是最容易出现泥石流的山，这雨下的时间久一些，山体准得滑坡，泥石流一下，恐怕这山沟子立马得被填平七八米，我们几个准跑都没得跑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一瞪眼，二话不说，自个儿在前面撒丫子跑。死法我想过很多种，哪怕是被野兽咬死，也比被泥石流活埋了强。大概他们三个也是这种想法，所以就算赶了一天路，累得不要不要的，仍旧是玩了命似的往前跑。好在是天不绝人，这条山沟呢也不算太深，跑了半个来小时就到头了。这时候我们身后已经传来轰隆隆的声音，明显是有些地段已经有山体滑坡现象，让我们着实是捏了一把汗，要再慢点可就得玩完呢。
这么大的雨肯定不能是在山里赶路了，太危险了。
吕一克气喘吁吁的就说：
要吧，咱们先找地方休息过一夜再说，反正离落马滩不远了，等明天雨小了点，最多两个点准到。
差一点被泥石流给活埋了，我们几个也是心有余悸，想了想也就答应了，毕竟再过几个小时天就黑了，眼下我们连落马滩到底是不是有阴兵作怪都没弄清楚，大半夜跑过去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不痛快，不如先歇一晚上，明天白天再去。看我们同意了，吕亦可就开始领我们找避雨地方。我注意到他一直是往高处走的，于是问他这个原因，吕亦可就笑着告诉我，这山里雨不比寻常啊，下起来跟浇水似的，一场山雨过后低洼都得淹了，往高处走找避雨地方也是为了安全，防止睡觉睡着之后被淹死。有吕亦可这么一个行家带路，不出二十分钟我们就在一个半山腰上找到落脚地方了，似乎是个山洞，不过明显有人休憩的痕迹，入口地方用花岗岩堆成拱桥形状。于是我好奇说道：这洞建的有特点呢，难不成还有人在这住过？
确实有人住，只不过不是活人，是死人。
张博文看着洞口的花岗岩轻叹说道：
这根本就是一个防空洞，你看看洞口的花岗岩岩上面到处是直径超过5厘米的弹坑，这种弹坑子弹打不出来，是炮弹爆炸之后的弹片打出来的，也就是说呀，这个防空洞是挨过轰炸的，里面肯定死过人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